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在上一期呢，我们跟大家探讨了中国与国家恐怖主义这一话题。今天呢，我们继续同盛雪女士探讨这一话题。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在上一集呢，您把恐怖主义分为四类，那就是个人恐怖主义、集团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并且您赞同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中国现政权实施的就是国家恐怖主义。
对，我在上一集节目里边当中呢，我讲过说中国共产党最初是依据暴力恐怖这样的理论起家的，那么一直呢也是实施的暴力恐怖的这样的手段，所以通过长期的这种暴力恐怖实施的积累呢，到了1949年可以说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血腥恐怖的政权，就是中国国家恐怖主义这个政权。那么而且呢，他对中国人民实行了50多年的统治。
那么国家恐怖主义它有哪些具体的这种特征呢？
像这个针对国家恐怖主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定义呢，像我们知道啊，这个联合国委任的一个就是专门研究恐怖主义的特别委员这个库法女士呢，她在今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指出说，国家恐怖主义事实上是政府对其本国民众实施的这样的恐怖主义，所以它被称为是自上而下的恐怖主义。那么他并且指出呢，说国家恐怖主义所犯下的暴行可以说是比其他任何恐怖主义所犯下的暴行的总和还要多。
那么他在中国你认为他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所以我说中国现在可以讲是世界上的一个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国家恐怖主义最大的特征就是权力和暴力的结合。那么今天呢，在中国可以说是政府完全是依靠国家机器，就是动用政府权力合法的使用暴力，可以说它是动用了像司法、警察、监狱、特务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它是在垄断了所有的新闻传媒出版等等这样的人们知道人们获知真相的这样的所有的这样的渠道。另外呢，它对人在这个整个生活的这种细节上，包括人的生老病死，控制了所有的资源。另外可以说呢，它对人的这种思想观念甚至人的这种行为方式都进行全面的控制。所以我说中国它现在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国家恐怖主义这样的国家。
这个倒是一种蛮新鲜的一种说法。那么
国家恐怖主义呢，另外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它会不断的这个持续不断的制造恐怖事件、恐怖暴力事件。
那您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吗？说在中国有哪些恐怖主义事件？
我们看呢，就是从1949年建政以后到现在，可以讲在中国社会呢从来没有间断过这样的这种恐怖暴力的这种大事件。像从50年代初期，那么我们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样的历史了。像一开始的这个肃反运动，这个镇反运动，从50年到53年期间，有很多这个统计数字呢，虽然说在具体的数字上可能是有差别，但是基本上会认为呢，在这期间就是被杀害的人应该说是数百万到上千万之间。
那么进入到60年代，应该是大家都知道有个3年自然灾害期间，可能死亡的人数会稍微多一些。
对，像50年代呢，这之后就是像三反、五反啊等等的这些运动呢，一直都没有停止过。那么进入60年代呢，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时期呢，实际上是我们可以讲当时的一种说法，或者说是官方的一种说法。那么今天我们知道，那根本就不是什么自然灾害，而是完全是因为政府推行的这种灭绝政策的这种人为的灾难。那么针对这个灾难呢，国际上也是有几种说法。那至少有人认为是在当时的这几年当中呢，说这个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该是有4500万。那么最高的统计数字呢，认为是有8000万，至少说呢，应该说在这个数字之间，
就是几千万人死亡，这应该是保守的一种数字估计。
对，对，接下来呢，就是像我们知道这个举世皆知的这个文化大革命，可以讲呢，也是使得这种国家恐怖主义的形式达到了一个非常登峰造极的时期。那么在文革初期，像官方本身呢就把那个时期叫做红色恐怖时期，所以就是说明呢他们自己是认同它是一个恐怖统治时期的。
那么这个时间我们都知道是经历了 十年，将近十年的时间。
对，那最主要的这个突出的表现呢，它可能是分为几个时期。那在开始的时候呢，特别是在初期，我看到了有一个资料哈，向他讲呢，在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在1966年6月1号，就是正式由一篇这个社论的发表开始的。那么在说是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这个第一个月当中，是北京市被打死的人就是1700多人，这还是官方统计的数字。那也就是说呢，至少在这一个月当中是至少打死了1700多个人。那另外呢，像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没有一个政权，没有一个政府的支撑，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这么大范围、这么大面积、这么多人死亡的这样的事件的。像有很多呢，就是现在已经看到的一些中央文件啊，就是可以说明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在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是从北京发起的，所以说当时认就是在其他的省市，可能有些地方呢还是有一些顾虑，认为这个红卫兵随随便便把人打死了，这个运动过后呢，可能这个自己要受到这种刑事追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是毛泽东在8月22号亲自就是批转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叫做《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革命运动》。那么在这个文件当中呢，就是规定，这个政府机关、公安机关、警察不能够干涉学生就是对反革命的这种镇压行为。
那就完全成了一种无政府状态。
可以讲是在这种恐怖主义的政府的控制之下，它并不是无政府的。那么在这之后呢，就是全国立刻就爆发了一个杀人狂潮。那很多现在很多著作，包括很多人的回忆录，甚至是一些就是中国官方的一些文件，都有很多记载。就是至少认为呢，在这个红色恐怖当中，就是在十年文革的初期，至少是有10万人被杀，就是被这种就是滥杀无辜的方式被杀掉的。另外呢，有一个统计数字说，就是在文革初期自杀的人就有20多万人。就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事例，就是如果不是因为人在极端恐惧、极端绝望的情况下，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走上绝路？另外，你看我呢查了一下资料哈，就是说在这个文革当中呢，还有这个初期的武斗，也是说至少是有这个几十万人的死亡。那讲到呢，这个像广西省灵山县当地要建立一个没有地富阶级分子的社会。一共是当时是打死逼死了3200多人，在这一个县里，在这一个县里边呢，就是把全家杀绝的粗略的统计就有520多户人家。就这样的事件可以说呢，是在文革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非常典型、非常极端的这种国家恐怖主义的这样的特征全部都体现出来了。就是针对无辜者所实施的这种暴力，是由政府完全是由政府一手操控的。
那么到70年代，你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呢？
70年代一进来，就是1970年的一打三反。一打三反呢，也有统计资料说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就起码是有20多万人是死于非命。就是现在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不太记得这样的事件了。就是在中国社会这种持续不断、连续不断的这种暴力事件当中，这样的事件几十万人的死亡事件都已经被人遗忘了。像70年代到中期，比如说在76年发生的这个4·5天安门事件，还有到79年的时候这个西单民主墙事件被镇压，这都是一些很典型的一些事例。
这两次有没有这些人员的死亡啊，这些暴力的一些、
当时呢这个死亡的人数没有什么统计，但是我们可以说从后来的一些人的回忆啊，或者是一些史料当中看呢，这两场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呢，是有很多人被投入监狱。
OK， 这是70年代以前。那么进入80年代呢，大家知道中国也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也被外界公认为一个这种社会环境比较宽松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应该没有太多的这种暴力事件吧？
80年代一进来的83年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严打。这次严打呢是有数字记录的，是有100多万人被处决，所以讲呢不能够说是一个宽松的时期，那是相对而言的。他是说在外界看起来呢，从这个经济结构领域开始了松动，但是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对政治上的控制是一点都没有松动。那特别是到了80年代末期，我们都知道这个 可以讲是非常著名的这个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事件，这是一次就是中国的国家恐怖主义的一个特征的集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政府动用正规军，动用坦克兵团，公然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和学生进行镇压。而且这一次事件呢，就是把中国国家恐怖主义这样的一种真实性，就是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让整个国际社会也对中国的这个现实有了一个认识。
那么说到，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历史上的一些事件，但是现在呢，我们也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他并不觉得自己生活在这种国家恐怖主义的这种统治之下。
其实进入90年代以后呢，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就是它的整个社会结构是在松动，尤其是经济领域呢，是的确是有了很多的进展。
是啊，跟好多朋友聊天也说，他说你看现在发展得很好，大家生活也越来越改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那么在这种社会环境里面，他也不觉得有任何的压力，感觉不到这种您说的这种。
其实我相信呢，是你看中国在经历了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一反、三反等等，像这个包括四五、六四等等这些运动，一次比一次更加惨烈的这种恐怖事件之后，人渐渐的会麻木掉，他会对这种东西呢不再去感受，甚至呢渐渐适应和接受了这样的一种恐怖统治。其实我们看看今天是不是没有了这样的恐怖统治呢？那么从99年开始，对法轮功的镇压，对法轮功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极端残酷的手段的镇压，是不是恐怖主义？是不是国家恐怖主义呢？我说它是一个更加典型的一个恐怖主义的这种事例。
那盛雪女士，您刚才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来从中国这个建政初期到现在，这个每次运动都有很多很多的人死于这种暴力的恐怖事件，那么恐怕已经超过甚至将近或者超过1亿人。那您认为中国为什么要实施这种国家恐怖主义的统治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呢，我们知道中国一直以来呢都是实施的是这种独裁统治。一个独裁统治呢，最主要的是它要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它不能够允许有任何在它控制之外的社会力量的存在。所以我们看呢，就是说从建国到现在，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暴力恐怖事件。因为它最主要呢，这样的一种独裁统治是需要两个基本因素来支撑，一个就是谎言，再一个就是制造恐怖。那么谎言，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在这个50多年当中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我们当时所知道的基本上都不是真相。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机会回过头去了解真相，甚至有的事件我们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了解真相。那另外呢，这样的一种政权就是要依据不断的去制造暴力恐怖事件来维持。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时事论坛节目就到这里，在下一集呢，我们将继续和盛雪女士探讨中国与国家恐怖主义话题。那么下一集谈呢，就是中国国家恐怖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与它的危害。谢谢盛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还可以，反正稍稍有。